嗨嗨嗨嗨，欢迎回到观众来听，每周一例很不准时上线，拖了很久，因为前阵子冠军赛打得太火热，然后麦克当然也不希望干扰到我备战嘛，虽然说也没有上场，但在下面看得很热血沸腾。
不是，因为大家一直问我说，哎，为什么 Podcast 是没上啊？
对吧、啊？我也一直被问啊。
因为我觉得还是稍微尊重一下，因为你们这个 Plus A 的赛程打的状况是周间的状况，比如什么135嘛，对啊，所以我就临时再把你拉出来录一个 Podcast 啊。虽然你没上，但还是有点太怪了一点。
对啦，还可以，但也还可以啦，就是专心备战嘛。那当然，中间很多人也是说，哎，逃学威龙你也录了，哎，可是他们还是很期待 Podcast 出来嘛，每周一例。但
这两件事情呢、啊？
两件事情，因为毕竟《逃学威龙》是我们老板其实 Phil 也一直很想要我可以做的东西嘛，所以我们就想说先试试水温。哎，没想到一试成主顾，
但他没给钱呢、啊。
有啦，之后啦，就慢慢的、慢慢的，因为其实做这类型的单元节目，其实是 Phil 很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嘛。就是，所以他之前就有跟我提过，但我之前就有跟他婉拒了一次，因为我觉得做这一类主题有可能会被骂，就是觉得啊怎么样？
确实，我们也被骂了。
对啊，然后我们是做的比较浅一点啊，因为其实像 TNT 他们做那个是一直骂人嘛，就是调侃啊。
对，我觉得你们最大的差别就是你们也不敢骂人。
因为
你跟紫薇不敢骂人，
主要是有啦，紫薇还是有一点点骂敏哥嘛，然后什么的嘛，只有他敢而已啊。
不是我说类似有点
直接呛了，很直接
喷爆的那
一
种啊，
就是因为文化不一样。
譬如说你们也没有人敢呛说警奥者让他们打杀小，
对，或是说什么
你不敢投，不要上了嘛，
对啊，或是说什么、啊。杰哥走步都走到宇宙去了，这种不可能嘛？
对，
你不可能会讲这种嘛？可是这如果是在美国的话，有可能
一定讲的、啊。
对，这种是文化，我觉得文化不一样。但我们已经尝试的要去先，
我们慢慢往
试水温、啊、
那个方向靠了。
对对对，然后所以昨天就跟 Phil 聊了一下，然后 Phil 也觉得他蛮喜欢的。
嗯，
我就说这个就是当初你提出来的那个 idea， 我们现在做嘛？那我们现在做先试水温，但不要说。啊，一次就试到底，但哦，有还是有效果，我觉得还是有效果，所以我觉得慢慢的未来我们会朝着那个方向慢慢的去前进啊。
哦，你到底想要先聊这个？因为我们上一集 podcast 还是在总冠军赛的时候嘛，
对，
所以你想要先聊这个总冠军赛系列战呢，还是先聊这个敏哥事件？
先聊总冠军赛好了啦，聊完之后。再慢慢的跟大家细细品尝一下，就是所有后续的一些事情。
但总冠军赛有什么？你们球员的心态都是因为大家都讲说啊，反正 Ryan 不换，或者说啊，富邦人又吃兵就比较多嘛。那其实大家都讲是一样的事情嘛。你有什么别的事情好讲吗？
没，其实也没什么好讲，就是
Ryan 不换。
不然不换了、啊，然后可是再来，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另外一个重点了、啊，是我们自己球员自己讨论出来的嘛。我们其实每天都在聊天聊这些东西，就是哇，下了场回到家，或者说下了场我们去吃饭，其实都一直在聊篮球，然后一直在聊说冠军赛要怎么打，然后一直在聊说谁谁谁的身体状况好不好，然后要怎么样打对方，然后怎么样赢，其实。我们在冠军系列赛的那一个多礼拜里面，快两周嘛，我每天都在聊篮球，都离不开篮球。我们自己讨论出来，就是大家比较各自为政，然后
各打各的。
对，然后就是好像是感觉第一场赢了之后，就觉得好像可以很轻松的去应付这个总冠军赛。
这个局是我的了。
对，所以就变成开始，大家就觉得，哎，我要去抢我的，不管是谁想要抢什么奖项，不管谁为了什么奖项而用力打，他就变得开始，大家就是 没有什么太多连结，
为了自己而打，不是
说为了，对，就不是为了团队。那我们其实就是每次比完赛后都有一个 AAR， 就是我们的心灵教练 Clay 都会带着我们去做一个赛后的评估嘛。
嗯，
那什么东西可以做得更好，那什么东西可以改进。那赛后的 AAR 大家都在讲比赛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而我觉得大家好像就是在那个 AAR 当下，我自己觉得没有讲到大家的心里面去啦。
那我挖个洞给你跳好了，
看我跳不跳啊。
对，你在这个系列战中，你真的有觉得你们会赢吗？
我真的觉得我们会赢啊，而且其实很多场的内容我在看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 光前三战就好了，前三战打下来的内容我觉得应该要3-0。
我为什么问你这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第六战我刚跟你讲了嘛，
对，
我说打完第一节我觉得你们国王就下课了，虽然比分比较接近，但是那不是最后的结果，就是你们那时候打法就是你们就被抓死了，然后等着富邦把你们拓开而已。我在外面看我是这种感觉，我不知道你们球员有没有这种心态。
应该是说一波流的时候，第六战一波流的时候，其实基本上我们坐在板凳上面，其实已经有点快哭了啦。对我自己啊，我对我自己，我觉得那段时间我是觉得已经有点快哭了，但还是把戏演完嘛。因为真的他们已经打出一波流了，然后他们的气势 也起来了，整个现场的球迷都已经疯狂了，在那个当下其实你能做就是演戏嘛，把戏演好嘛，然后把比赛消化掉，最后真的就是那样。所以在第六战是我真的觉得我们已经没了的那种感慨，你知道吗？
欸，你今年呢，我好奇问一下，就你今年打总冠军赛之前跟你去年没打吗？
对，
跟你之前在浦原的时候打总冠军赛之前，你有没有觉得说，欸，你们觉得会赢还是说你觉得会输？
我觉得我们会输。在浦原的时候，
浦原的时候你觉得你会输？
对，第一次拿第一个冠军的时候我没什么，我没打，第一个冠军的时候我没打，我在下面看，而我觉得我们会输，不是只有我觉得，是每一个人都这样觉得。
因为你们那时候
第一次
有点算 underdog，
对，第一次，其实我没想到，几乎很少嘛。然后就第二场在打的时候，第一场赢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还是输；第二场又赢的时候，我也不觉得我们下一场会赢，第三场在打的时候，大家都说听牌战，听牌战很难打。对，听牌战是其实很难打，所以在听牌战的时候，我们也遭遇到很多乱流。就第三场又赢下来了，那我们就觉得最难打的一定是第四场，因为封王嘛，所以就变成第四场我们就更战战兢兢。然后是到时间可能剩下第四节，剩下两分多钟，我们抬头看分数，我们可能赢十分十几分，我们才会觉得很不可思议，我们真的要拿冠军了吗？所以以前在浦原的时候的那个想法是这样，其实第一个冠军到第四个冠军都一样，我们的想法都一样，因为我们觉得虽然说例行赛每一次的例行赛都是很少啊，就是连胜也创纪录，然后胜场也创纪录，我们永远都是把人家拉开拉很多的第一名，可是到了季后赛，我们觉得那个季后赛的比赛是跟例行赛的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、所以我们都会很怕一场翻船之后，或是说谁谁谁如果有伤病的话，我们很怕这个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是很战战兢兢。可能那时候跟到的教练是现在富邦三连霸的教练有关系吧，我觉得因为那时候的教练是他，那我们球员就会变得很紧绷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我们一定会输，然后一场赢了，第二场我们也不觉得我们会赢，第二场又赢了，第三场我们也不觉得我们会赢，因为
许哥是不是一直都是这种哀兵政策啊？
或是说他很
装弱？
也不要说装弱了，因为他很讨厌人家大头阵，他最讨厌球员大头阵，所以他永远都在告诉我们， 告诉我们一点，
欸，
就是说，
对对对对对，假如他有，譬如讲你是许哥好了，
对，
然后你带入许哥的思维哦，结果球员他大头阵，但他真的很强，许哥应该也不会怎么样吧？
他有时候用他，
对啊，但就真的很强，他的大头阵他也是很强，
可是他就很讨厌人家大头阵啊，他是会骂的，他不管你是谁，他会骂的，
不管你是谁，你只要说打出一点成绩，妈屁股翘起来，
对。他是会骂的，他这个他
那他怎么跟球队的明星球员相处啊？
就是要取，我觉得他这个他很厉害啊。
就是文成，你不要说他是不是明星球员，你也不要说他屁股有没有翘起来嘛。
对，
但文成蛮屌的嘛。
对啊，你就关键时刻你还是得要用他
啊。对啊，
可是他因为可是他的那个他的带兵哲学就是。他的阵容可能第一阵容是这样，第二阵容、第三阵容是这样。欸，他有救火队的，他有什么什么什么游击战的，因为他带兵哲学就是这样嘛，就有点像军校嘛，就是你所有的人员，你就是要准备好。欸，谁有状况了，下一个就替补上去，所以我们大家的时间就是差不多，谁状况好，谁就多打一点。欸，永远就是这样嘛。那这个状况在于台湾、亚洲。来讲我觉得会让球员发挥的比较舒服一点。那至于你说哦，这些个人奖项，你看我们国王其实 就很明显嘛，就是
全拿了最后输了。
对，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其实这个东西到最后你只要一两个人状况不好，其实很难有人再补上去嘛，你懂意思吗？就是这就是亚洲球风台湾球风的比较不同的地方。如果你说当然 美国队他们全部都是最佳阵容的这个队形出来打奥运，他们也是必须要很多人做出牺牲嘛。可是这就是我自己觉得啦，职业篮球不会这样。那可是我们台湾还是有一点点，我们现在还在走职业篮球还在刚起步的这个阶段嘛。可能未来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思维产生。
就譬如说我讲比较直接一点，我说为什么许昕哲不能很
明白的讲出说，哎，谁谁谁，就比如说像
好明白说，哦，周贵宇很屌，今天我能赢球就是因为周贵宇。
就像以前林金榜在当大锁的时候，帮你锁住了四连霸，说，哎，每次都没有讲到，哎，可能是金榜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这个我会觉得蛮可惜的啊。我知道你的意思大概是这样，但就是。我觉得他的个性，
这他性格，
对他的个性啊，
他就是要回护整个团队的一个完整性，
因为你总是有团队才可以争取到今年的3000万嘛。
好了好了，
对不对？这个概念嘛。
不聊了，不聊了，对对对对，国王不好聊，我们再聊下一个话题。
来来来，
有点偏辣，
对，很辣。
这个我会选啊，你在干啊？这怎么聊啊？这可以聊啊？
这个东西哦。当然每个人不一样啊，我这样讲每个人不一样，可是我觉得也目前就是讨论出了他们三方啦，就是当然是敏哥、联盟、国王三方讨论出来一个最好，他们觉得是最好
解决方案、
解决方式。那敏哥对自己也是觉得说他对自己是很严格的，所以他觉得对自己做错事情，那勇于承认。再来是说，他也要用最严厉的惩处方式来对待自己，所以他也提出了这个想法。那联盟这边跟国王这边也是就觉得好，那我们也尊重，所以讨论了一下子啊，那就是去做了最后这个决定。我知道，自己的状况没有办法控制，我们旁边做队友的也是没有办法给太多想法跟意见。我知道事情发生的当下，因为我还在日本嘛，我就传了一封讯息给敏哥，说等我回来，我说我们再聚一聚。啊，敏哥也没有回我什么，就回我一个贴图啦，小贴图这样，
哈哈哈，这样
没有，就给他传一个就是感谢的那个 那个小贴图这样，我就觉得这个人不可能会在我身边就不见了吧？你知道那个，你知道那个突然间被抽空，身体被抽空的那个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
女朋友突然说她不要你了，
那个感觉有点像，我就觉得、他是我很敬重的哥
哥，
然后突然间好像就是从我生命中就他就不见了，所以我很怕，我很怕他不见，所以我马上当下我就传了讯息给他，直到今天我们去自主训练的时候，敏哥还在自主训练，我还是在球场上看到他，然后敏哥看到我也是很热情的打招呼，然后当然他有说，哎，他做错事情，但拜托他不希望我们这些做队友的，用啊、好像不太敢跟他讲话的这个态度。我说我没有，我从来没有。我说我今天看到你，我真的很开心，因为他还是持续在做他，
对了，
他想要做的事情。
像我今天跟你讲的，就我先跟你说，那个演艺圈那边黄子佼有出一点事情嘛。然后露露有说，他算是逆风飞翔了，因为他说之前的黄子佼他不认识，但是至少近十年的黄子佼是他认识最照顾后辈的最好的一个楷模。这样，那我觉得不是说我想跟你这样讲，如果说其实敏哥这个事情哦，就是说。他做错事情确实归他做错了，那他在球场上他在训练中的付出你们也都有看到的，
对，
那当然这两个事没有什么好赌，没有什么消毒啊，没有什么抵消的嘛，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第一个，当然你不能把敏哥这事情往Me Too 那边的方法去延伸嘛，
这是不一样，
对嘛？那他确实做错的事情是他结婚还在做这种事情嘛？那大家都认了嘛？那我是觉得说，至少以我感觉了，我们这样节目算逆风，我不知道是飞翔还是逆风坠落了。我们搞不好妈的，之后节目没人听了。我只想帮敏哥讲一句话，是说。我觉得你们假如任何一个球迷啊，看他之前在台啤也好，台银也好，去 CBA 打球也好，
对，
回来这两年三年，光讲自律这件事情上，
我觉得很难有人跟他可以比较。
对了，你说外面的事情我不讲嘛。
对，但是在球场上面，我真的，
对啊，
我觉得他就是我非常非常敬重的一个哥哥。
但是我觉得一定有人可以赞说他妈的，你他妈就乱嘛，你他妈就爱弄嘛，爱约嘛，我都可以接受。
对，我也可以接受这个，因为他也承认自己错了嘛。
对，但我觉得第一个是。他这个事情不是 me too， 不是性骚扰，
都不是，完全不是。他唯一要觉得亏欠的人
是他的家人，
是他的家人，而不是你们所谓的这些、其他衍生出来的这些什么 me too 这些都不是。他唯一亏欠的就只有家人，所以我觉得这是做人。可能他在某些地方，每个人都有一些黑暗面，然后一些瑕疵，但他在我看得到的地方是我的榜样，这个是我觉得没有人可以从我心中抹灭掉的事情。这个是他在我看得到的地方，他一直在给我们榜样，一直在教导我们，然后一直在提携后进。他今天约了俊男，
今天 right now。
对，他约了俊男
今天早上
去训练。
为什么不约你？
没有，因为他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，他不知道我到了。对，然后 我自己是我就回来了，我马上就跑去。
那俊男都要比中指吗？
对啊，他说他昨天，因为昨天我们开那个球员工会的会议嘛，他说他一到那个球员工会那个会议的现场啊，他一看到杰哥，他杰哥就马上比那个中指，他那个照片的中指给他。
我以为杰哥拥抱他一下，说没事没事没事。
哎，做的你那 指甲哪里做的、做的还不错，所以就回到说这个事件上面，其实当然明哥道歉了没有问题，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没有问题，那他对自己的惩处我觉得没有问题，但、我还是
超标惩处了，我只
超标惩处，对对对、我还是期待他，也很希望他
再回来吧，
再回来，真的真的真的，明哥真的台湾篮坛啊，我讲台湾篮球圈啊，篮球圈，我真的觉得你历史定位已经非常非常
的。没了，我说实在话了，明哥不回来，我们也看不出来裁判到底吹得好还是不好了。
对啊，因为毕竟，
妈的，买一买了吗？又吹，
毕竟
明哥那个是艺术了，
那个真的是艺术，真的。你看大家，
你不吹没关系，下一次我再多做一点，多弄一点点，
对对对，就是这个禁区三秒的部分。对不对？这个剪掉，
这个剪掉。好了，最后25分钟，最后聊一下那个好了。你想要聊什么？你想要聊、
哦？我当然要干人家人啊！
干一下什么人？
没有啊，就干我的事情的
话。
你先，请
表演。
当然，就是这件事情。当然，其实下面很多留言串嘛，其实影射了蛮多人。那。我不知道这些球迷们，你们在哪一个地方听说，或是说在哪一个地方，哪一个朋友告诉你很多很多的谣言，或是谣传，或者是你真的是不是你亲眼看到？那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很必须要讲。你很多的留言，你所谓的听说，或是听朋友说，或是你亲眼见证，如果不是真的，或是你没有求证，你讲出来其实已经伤害到了大部分的球员。我以我当例子讲就好了。我其实一开始我真的没有想要出来发声明，或是说我要出来澄清，然后自清，因为我朋友我在日本旅游。好不好，我在日本旅游的时候我根本不会看到这些东西。后面是我朋友一个一个传截图给我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，我认识你20几年，你怎么可能会这样做，你不是每天都回家。我说啊，怎么会有这种事，然后我说那他们要讲就让他们去讲，我觉得也没差，无所谓。我每天都走在风口浪尖上，没差。好，直到是有球迷善意的提醒了我老婆，传了讯息到我老婆的社群。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严重，因为我觉得家人比任何事情都重要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事态是有点严重。直到那个留言串后面越传越多很不实的消息，连我老婆的故事也可以捏造出来，那我真的觉得这事态好像是有点严重，所以我马上就打电话给我们球队公关，然后开始讨论这个事情。那我们球队公关就回我说，这个事情，他说力哥，你可不可以？因为我相信你的为人，但你可不可以跳出来止血？因为下面已经在影射很多很多人了。那这些人，你影射出来的事情，其实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那像我的就被捏造了。那我老婆的事件也被捏造。那我觉得必须好像要做一件什么事情。可是因为那时候敏哥还没发声明，所以我们不能在第一时间就。自清自证。好，那直到敏哥发声明之后，我决定好，那我开始要做一些对我自己我名誉的保护，再来是我捍卫我自己的家庭，我捍卫我自己的队友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我又再回来的时候再发了一个声明。这牵扯到了很多很多问题，光我个人，我有赞助我的厂商，他们接到了很多无数的电话，十几通，都是说要撤换代言人。然后我之后的活动，有些人都打电话来问我说：“你现在身陷桃色风波，那我们可能活动未来可能不会再找你。”所以我发了一个声明，很多人也都在问说：“你发声明干嘛？没事找洞跳，你去蹭这波敏哥的流量干什么？”我请问你们大家，这是一件。很值得拿出来说嘴的好事吗？我去蹭这一波 流量干什么？我去挖这个洞让自己跳进去干什么？因为这个对我来说没意义，这不是一件好像可以拿得出来说嘴的一件好事，这不是一件很好很好很怎么样的事情。所以你们说我蹭流量，我就觉得非常不认同。
我觉得没有啦，我觉得你也不要这样想了，没人说你蹭流量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说，我自己觉得大家都妈讲好玩啊，我听说我朋友说怎么样的没对当事人，我觉得你做的做法也是对的，就是说你那么提告吗，还怎么样的没的嘛？对，所以我说就这样了，就你知道吗？你就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，
对，
然后。因为我觉得这个热度没什么蹭，你要
对啊，我们无聊去做这件事情干嘛？而且我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还要希望敏哥这件事情赶快落幕，我也不希望一直把这件事情在一直大家讨论、
嗯。
我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希望赶快落幕，然后我也希望敏哥。可以赶快回到球场，因为你还真的还能打。我知道你对篮球还有很多爱，这是我真情告白。那我只希望各位球迷你们理性一点，拜托，谣言止于智者。
好，最后一个问一个啦，这个最近刚出来的新的新闻嘛，这个浦原跟钢铁人交易，这个交通部长换施静瑶加碰碰加四号钱嘛，你怎么看？赚？
你说哪边赚吗？我觉得两边差不多啦，
又差不多，干这么肤肤浅
的回答。不是，我是觉得差不多，因为你都是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嘛。
还是说你把你不想要的东西清出去？
也有可能啊。然后再来是说，
我跟你说，这个交易给我感觉有点像是。Chris Paul 换 Bradley Beal 嘛？
对，
不是你们想要的，是
我想要去的。
不是，我不想要的负资产，我们换一换，看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。
而且搞不好我又省了钱，然后我又可以做其他的事情，
因为
这也是不一定。
因为这个交易案，我觉得比较不好评论的事情是，是因为现在薪资也没有透明化嘛，我也不知道谁多少钱，还不知道。所以换过去之后，你变多少钱嘛？那
对，
至少以账面上来看起来，因为很多人都说这个钢铁人赚烂嘛，
对，
就是换了一个部长，然后换回来两个这个实战派的球员加一支签嘛，
对，
对啊，
因为我自己觉得你们没有看到宜翔真正回归满血回归的那一刻，你们没办法等到他。
我觉得大家都忘记他那时候到底多强啊。
所以我说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没办法等到他满血回归。
你那时候守宜翔的，我说 SBL 的时候，他满血的时候，
他满血的时候，
这算你遇过最难守的球员之一吗？
不会，他不会是我觉得最难守的球员之一，因为他动作很多，
他不会投。
就是你只要稍微退个一步多，
步
然后就会跟他讲说：“麦亚伯赢。”
对，你到底要干嘛？你到底要干嘛？快点，快点！你到底要干嘛？干嘛？
但是真的，宜翔有一个点，他那个时候在真的是满血的时候，他那个在冲击篮筐的那一步跟那个力量真的很大。
他满血的时候，你放他一步，他照冲。
对，那个真的很恐怖，而且他那个力量真的很大，所以我后面已经就是因为一直看他影片嘛。我那时候真的研究出他快攻的时候要怎么把他挡下来，因为他那个时候真的快攻的时候有点像现在的辛特利的那个概念，就是真的很坦，超坦的，给他坦进去。那时候我就研究出来，他只要在往前冲的时候，他因为他抱球的时候，他有一个习惯动作，就是他要准备用肩膀去靠，
对，
他准备要去靠了，所以我研究出他这个动作，所以他只要一准备要这样子收球的时候，我就往前站一步，直接站在那边给他撞。反正不是进攻犯规，就是我阻挡嘛，他也不会上去罚球啊。
啊，不要废话，你赶快，今天
这
节目、
这还不是废话，
这节目要结束了。你就说你觉得谁赚嘛？
我觉得
谁比较占便宜了？
我觉得领航员小赚一点，
领航员小赚一点。
我觉得我这样子看，我觉得领航员小赚，因为他得到了他要的明星球员，然后而且今年领航员的票房也好，而且 他的那些年轻世代，我觉得他现在正准备换血了，就是要换一批真的全新面貌，然后完全不一样的领航员。
但六九跟宜翔会不会水喝太多？
我还担心我嘞，我还担心我，因为宜翔离我更近
了。他们两个遇到一起，哇，
哦，那是恐怖、哦，那是恐怖，不会啦，宜翔最近很收敛了、啊。我发现他最近真的蛮收敛，他没有像以前那么冲了。
那么
他现在都控制节奏，
控制节奏。现在打控球，
对，他以前是
打二号，
对，冲锋，
打二号冲。
他现在是有点在控制，嗯，他有点在控制节奏，然后那个一口接一口的那个速度好像有点缓，哎、欸，好像发现，哎、欸，我现在好像跟你同一个等级哦，嗯，就是你知道，慢慢的会觉得说，哎、欸，我好像追到。
因为其实我说实话，大部分人都觉得浦原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个交易？我个人觉得，就像你讲，我觉得浦原赚，我不敢讲血赚，但是我觉得
浦原赚，
因为我个人一直觉得说，职业篮球或者篮球赛都是一个球星，
对，你要
superstar 的运
动，你一定要养一个本土的，
除非就是你说他妈架完枪被禁25场也好，还是怎么样？
对。
灰熊不会跟他解约吗？
他也是球星啊。
那么我后来回来搞你个60场，我就舒服了。
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说，职业球赛，你真的就是要，你就是要养一个自己本土，然后尤其是你可以把它变成是你在地的一个头牌，一个扛棒。
所以我们两个虽然逆风飞翔，我们两个都觉得浦原比较赚。
我真的觉得浦原比较赚啊。
有没有可能是觉得？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宜翔部长是我们两个好朋友，
哎、欸，碰碰也是我们好朋友，
也对了。對，但碰碰是因为另外的原因不能讲嘛。好啊，收工，
好啦，就是当然每周一例，我们还是努力啦。因为最近休赛季，然后刚好本人呢活动是满档，所以可能要抽出一点点时间去录。哪一天每周一例，或是
YouTube、哦、
对，会比较稍微困难一点点，但我们还是想办法克服啦。所以当然喜欢的还是订阅按赞嘛。然后最后当然我们 Podcast 是赞助会员
99、75、100、200、900嘛。
哎呦，现在有99是不是？
那个 Podcast 99
哦 ，Podcast 变99，不是150哦。
没有99。
哦，那 Podcast 赞助会员就是99嘛，然后75块，观众拿来看200。900，
对，
所以如果有喜欢我们的，赶快订阅起来，好不好？然后把我们这个频道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。还没百万订阅，拜托，好不好？就这样，明天见，
拜拜。